李书福炮轰中国上半年500万辆汽车出口数据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潘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2026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异常亮眼，亮眼到什么程度呢？上半年卖了 509.6 万辆车到全世界去，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头一回啊，半年出口能够突破500万辆大关，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第二名日本一整年预计出口的量了，捷报频传，全网喝彩。可是呢，在这一片喝彩声中，突然网上冒出了一个心梗，往这盆热油里边浇了一勺凉水，就是李书福炮轰上半年500万辆汽车出口。而且这个梗呢，把李书福的话总结成了三条，请注意听啊，他是要么的三条。他说要么是和国内的二手车贩子勾结，通过海外港口把国内卖不掉的过剩产能转移出去了，要么是骗取那 13% 的出口退税，催生一堆无效出口，要么是打着汽车的旗号消化自己的电池，卖给国外的能源资本，动机都不纯。三刀下去，刀刀见血，直接把500万辆这块最光鲜的招牌捅了一个对穿。咱们今天呢，就来把这三个所谓的事实一条一条摆在台面上，看看他们到底成不成立。但是在动手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先核实一下事实的。首先，这三刀到底是不是李书福亲口说的呢？事实存疑啊。目前网上流传的呢，都是说李书福在6月份重庆论坛的主题演讲上讲的这个话，但实际上啊，他在主题演讲上讲的是吉利关停并转，企业传承根本不是这个。但是这段话到底是不是他在某一个没有镜头记录的小会场里说的呢？这个事儿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呢，这个事情有可能是李书福说的，也有可能是媒体借着李书福的口把他以前说的一些话，包括魏建军说的一些话综合在一起把它拿出来了啊。所以这件事我们先要讲清楚，我们不确定这三个要么到底是不是李书福本人在公开场合说的。这个呢，就让大家又想到了去年魏建军讲的车圈恒大这个案子还没破呢，到底是谁呀？现在又在搞出口啊，又在往国外卖500万辆车，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好难猜呀，对不对？在继续往前讲之前，咱们呢先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这500万辆是真的，但是所谓的500万辆出口真正做的是什么？叫出口托底内需。大家记住这几个字儿，这个字儿呢不是我说的，这个字儿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自己在上半年复盘里头文件里头自己写的，叫出口托底内需。中国上半年出口了509万辆车，光6月份一个月就出口了 103.7 万辆车，同比暴涨 75%，单月也是头一回破百万。新能源上半年出口了 235.5 万辆车，占 46.2%， 也就是一半稍微多一点的是传统的燃油车出去。所以所谓的出口就是国内的内需不行了，撑不住了，所以必须要靠出口给它拖一下底，给它稍微顶一下。所以这500万辆里头有很大一块不是海外市场的真需求，不是它拉去的，而是国内市场把车推出去的。在国内销售疲软的一个情况下，是不是车圈恒大就要爆雷了呢？你想，恒大是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商，在房地产疲软的情况下它就爆雷，当你高歌猛进的时候它不会爆雷的。最后皮带哥直接当场认罪了，当时讲车圈恒大这个出来而且不敢点名啊，大家猜的是两个，一个呢是赛力斯，一个呢是比亚迪。赛力斯呢前边2024-2025确实是做的还不错，但是2026原形毕露，说哎呀不行，我们亏钱了，而且亏得很厉害，股价直接就咔嚓跌停，一开盘就直接跌停了。但是在这儿要跟大家讲，车圈恒大绝不是赛力斯，而是比亚迪啊。为什么呢？ 你想恒大是谁？恒大是中国房地产老大，赛力斯他轮得到老大吗？他不配啊。而李书福也好啊，魏建军也好，这是一个阵营的，而王传福也就是比亚迪是另外一个阵营的，能够被魏建军点名字的赛力斯是不够这个资格的，他能够点名的唯一够资格的只有比亚迪啊！你想其他人都在想着说，哎，我一个月能卖掉10000辆车，能够卖掉30000辆车，像小米冲了半天每个月就是30000多辆车，那比亚迪一个月是能卖掉300000辆车的。所以中国车圈里头的所有怪现象，所有奇怪的事情，比亚迪身上一定都有。如果比亚迪身上没有这些事儿，比如说零公里二手车呀，把这车出口了骗补贴呀，骗退税呀，这些事情，那这种现象在中国车整个车圈里就不叫普遍现象，因为老大没有嘛。只要有在他身上一定也有。比亚迪呢现在肯定是在有一点点内忧外患啊，所谓内忧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车卖不掉了。国内现在电动车销售的同比是降了20%-30%，这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下跌。下跌了以后肯定老大首当其冲嘛，他一个月卖20-30万辆车，30-40万辆车，那一定是他跌的最狠。那他这个车就要想办法往外去弄啊，这个肯定对他有巨大压力。第二个就是零公里二手车整治啊，这个是中国政府直接下命令要整治这件事情。那谁压的最多肯定也是他啊，这个也是跑不掉的。还有一个比较狠的是什么，就是供货商账期。在去年魏建军喊完了车圈恒大以后就开始进行整治。原来你如果想给比亚迪供货，你把零件拉给他以后，那比亚迪呢会给你一个叫提炼的东西，而这个提炼还不是当场给你，是要再过个2-3个月或者3-4个月才给你。而提炼是什么呢？是比亚迪内部的一种金融票据，是由比亚迪来去承兑的一种票据。而这个票据想要去承兑的话，可能还需要半年甚至是1年以上的时间啊。你说我现在马上要钱，那他给你贴息。什么叫贴息？就是100万给你个80万，给你多少钱，剩下的就不给了，它是这样的一种运作方式。所以很多给比亚迪供货的这些供货商呢就被压得很惨。去年6月份国家就下文了，以后都要保证60天之内把钱给人供货商结了，否则的话你在这儿高歌猛进，下边供货商全都被挤死了，这事儿不行了。这个话出来以后呢，各个汽车厂商就跑出来说，我们保证60天之内把钱付出去啊，没毛病的。比亚迪那也得喊啊，如果我不说的话，那车圈恒大这帽子不就落我脑袋上了吗？所以他也出来承诺说，我们啊也60天之内把钱给人付了。然后他就玩了一个很神奇的新花招啊，叫做商业承兑汇票。说以后啊我们就不再给你提炼了啊，因为提炼被点名了以后不许用了，我们不再给你提炼了，我们给你这个东西叫商业承兑汇票。当然了也不是马上给，依然是你给货了以后60天以内给你商业承兑汇票。至于商业承兑汇票到底多长时间再给你兑钱，大家注意啊，承兑它不是马上给钱的，还是要有一个账期的，那就看你这个票是怎么开的，到底是开30天啊，开6个月还是开1年了，不同的商家是不一样的。所以去年年底的时候，比亚迪的商业承兑汇票暴涨了 727%， 就直接涨上去了。在其他的这些汽车厂商都在想办法压低自己商业承兑汇票的时候，比亚迪这一块直接涨了7倍。原因很简单啊，别人家还没有发展出提炼来呢，都是用商业承兑汇票去给人家拖延账期的，那国家出文了呢，他们就想办法把这商业承兑汇票这个账期给它压缩掉。所以这其他家车企这个商业承兑汇票在下降，而比亚迪呢原来比人家多走了一步，在商业承兑汇票前头又做出一个提炼来，他现在等于把提炼干掉了，退回到商业承兑汇票上了，所以商业承兑汇票涨了 727%， 是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很多人可能有一个误解，一听到承兑汇票这个东西就想的，哦，现在这东西是不是银行兜底了？原来提炼是由比亚迪兜底的，现在承兑汇票了应该由银行兜底了啊，也行吧，这个肯定是更值钱一点点啊，在这纠正大家一个错误啊。银行承兑汇票是由银行兜底的，商业承兑汇票依然是由比亚迪兜底的，它这个跟提炼比起来只是换了个名字，换汤不换药。所以在这一块上，你真的要求比亚迪真的像小米或者像赛力斯这样马上就把钱给人结了，或者用银行承兑汇票， 比亚迪会死给你看的。老大家大业大，欠的饥荒也比较多，你要逼着他还钱的话，他就真的活不下去了。所以比亚迪到底是不是车圈恒大，大家自己心里掂量掂量啊。下边咱们来讲王传福传出来要么要么要么的这三个要么。第一个就是哪有那么多的海外新需求，是内需疲软把车推出去的。第一个真相就是先问最根本的一句，这500万辆到底是不是真需求。先解构一下，这500万辆车里头其实有一多半，就是 54% 是燃油车，不是电动车。而燃油车里头呢，很大一批是合资车，就是由国外的品牌，甭管是人家原来跟咱们一块建的品牌，还是咱们出去买的品牌，这些车厂呢把中国的车卖到欧洲去了。最典型的就是上汽，他手里头握着一个叫 MG 的英国老品牌，大量返销欧洲。这也就是为什么欧盟去年10月份定的反补贴税的时候，专门给上汽扣了一个最高档 35.3%。 你像比亚迪和奇瑞都是 10% 起，只有上汽是 35.3%， 它是有原因的，不是白来的。再叠加上 10% 的基础关税，上汽要想往欧洲卖一辆车，基本上要交 45% 以上的税。当然了，即使交了这个税，这个车到他那儿还是便宜的啊。那新能源这一半呢，这里啊，我要替需求说一句公道话，别一听泡沫啊就全盘否定新能源车的需求。其实这件事儿呢，我们要感谢董王同学，他如果不去打伊朗，没有封霍尔木兹海峡的话，这个油价就不会涨啊。油价不涨的话，这些车可能还真都是假需求。那你说中国车出去了以后，是不是会出现滞港现象，就是车哗一下到那儿以后，就把人家港全都给填满了，让这个港口就没法运转了。这个事儿肯定会发生啊。但是呢，这个并不能代表说这个车就是假需求啊，这个事儿是没有办法直接证明的。我原来呢在南非投过一个公司叫 Buffalo， 意思是野牛。他干嘛的呢？是国内的一帮做物流的公司跑到南非去给人做物流去了。到那儿以后天天跟人治港，把这个什么南非邮电总局给人封死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全世界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啊，你去对接中国的制造物流电商体系，滞港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大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聊天啊，所以你在本地，比如说你赶上个节假日啊，赶上个罢工啊，或者赶上一些什么检疫啊，或者有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那就滞港呗。这个事儿并不能说明它的需求是假的。真正的问题在哪儿呢？到底人家国外有没有真需求，咱们不去讲。真正的问题在国内。2024-2025 年中国搞了大规模的汽车以旧换新，真金白银发补贴呀，本来有换车需求的家庭提前一次性都释放掉了。我也是去年换了新车嘛，从汽油车换成电动车了。可汽车这个东西是耐用消费品，一个家庭你不能年年换，它不能像手机似的，你像我现在手机也不敢年年换了。有能力换车的家庭就那么多，需求置换需求被一轮透支干净了以后，实际上是一个寅吃卯粮的活动，都透支完了，国内这块地就凉下来了。你指望在国内不停的以旧换新，不停的往前折腾，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中国汽车产业在干两件事啊。第一个事是什么呢？叫新能源下乡啊。原来这些车主要是卖在城市里头，因为城市呢大家就是个上下班嘛，或者是出门捡短途的游玩一下，而且城市里边充电设备的基础设施也比较完善啊。以后的话就是要往农村去卖，农村里头充电基础设施又要建设一轮，让农村把燃油车也通通都替换掉，都换成汽油车。现在海南省已经说了啊，我们从明年开始全省不允许再卖任何一辆燃油车了，这个都是在做的。另外一条路就是往海外送，所以海外到底有没有真需求我们不管它，但是国内肯定是需求顶不住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国内消化不掉的这部分需求送到海外去。那么第二个真相是什么呢？就是零公里二手车和骗税是真的，但是国家也在整治，只是呢整治的方向可能跟大家想的不太一样。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就是原来一些车厂为了冲销量，为了让销量好看，把大量的车押给了车贩子，或者说是押给了 4S 店后边的一些金融机构， 他们把这些车上了牌了，就直接往车场上一放，说这个车就是零公里二手车了，一公里都没开过，但是有牌。而且呢，在上零公里二手车这个牌子的时候，有时候就把什么省补啊、地补啊、国补就都领掉了，然后这些车就搁在那儿就搁着了。后面你说他还卖吗？他也卖啊，只是呢，他卖的要比你 4S 店里头新车要便宜一些。但是这就算是一个时间上的缓冲区，用时间换空间。这些车是不是有真的出口？有啊，但是呢，这些车出口是不会去欧洲的，因为那个地方管得严，他可能会去东南亚啊，去中东，去南美一些对维修啊，对质保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地方。当然这些车可能更多的是去俄罗斯了，那儿对这个东西管的就更松。为什么俄罗斯老觉得中国的车质量差，出了问题以后没人管？因为很多这种零公里二手车都奔那儿去了。原来呢，这些零公里二手车出口呢是有退税的，退 13% 的增值税。因为咱们一直是鼓励出口，只要出口我们就退税。哎，国外老觉得咱们把产能过剩转嫁给他们去了。怎么说呢，退税就属于是一个实证啊，板上钉钉的事情。现在呢，国家也在整治这件事儿，就是说你们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零公里二手车出口呢不是不行啊，但是呢必须要满180天，你不能说我今天变成零公里二手车马上就把它出出去啊，这事不行，搁180天以后你可以去出口去。如果是180天之内你想把零公里二手车出出去，你必须要到原厂去开质保证明去啊，原厂愿意给你这个车保修，你才可以去出口，否则我不给你开出口许可证。他是搞了这样的一套事情。这套事情呢，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阻碍零公里二手车出口啊。那这个政策其实最核心干的活是什么？就是零公里二手车出去了以后，它会去扰乱当地的正常汽车市场，因为它比正常的车便宜，它还领了国补，还领了省补，还领了地补，这个车再卖出去以后肯定是有问题的。它会阻碍比如比亚迪这种正规厂直接出口的车的销售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国家说，哎，你们这些人啊，稍微停一停，前边我知道你们为比亚迪的销量或者为其他车厂的销量做了贡献了，给他们压了货了，占压了现金了，但是呢你要顾全一下大局，让比亚迪啊，让这些大的车厂用正规途径把他们的车先卖掉啊，你们这个再放一放再说。他实际上干了这么一个事儿。至于说骗税的事情呢，确实有人干啊，有海关也确实进行了处罚。他们怎么干的呢？就是把一辆15万的车用25万甚至35万的价格去报关。因为你想，他退税是按你总车价退 13% 嘛，我如果报的高的话，那他不是可以多退出一些来吗？但是这个事儿呢其实也很玄学。但这个车为什么会值15万？原来这个车可能对外报价25万，你变成零公里二手车的过程中你领了国补和省补了，它就变15万了。然后这个车可能在海外对外报价是35万，那么你到底按哪一个去填这个报关单呢？有些人说，我这个关系好，填35万没毛病啊，没人来查我，你也就过去了。有些人说，他们填了35万了，我虽然关系没那么好，但我也填35万，你就被摁那儿了。所以呢，这个里头确实有骗税退税的事情在里头。但是国家主要的管理就是，你们这些零公里二手车停一停，让正规厂家先把他们新造出来的都卖一卖啊，让这个日子可以挺得更久一些啊，实际上是在干这样的一个事情。第三个真相就是，电池套着车壳出海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有人说，哎，我把这个电池装在车里头，送出去以后呢，我把电池抠出来，把车扔了，把电池卖了，这个事儿有没有？从逻辑上说呢，这件事儿是通的，但是呢，我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找到一个特别确凿的案例说，哎，谁家把这个事儿干了。那咱们首先要讲一下逻辑为什么是通的啊。中国动力电池有一个数据叫装车率，大家注意啊，咱手机电池、电脑电池那玩意儿不叫动力电池，只有装在汽车上那玩意儿才叫动力电池呢。动力电池你按道理说造出来应该装汽车，还有一些呢，你比如说去做储能电站也是可以的，但是2021年动力电池有 70% 装到车上去了，到2025年只剩下 44% 装到车上去了，到2026年5月只有 38% 的动力电池生产出来以后装到汽车上去了。所以中国生产出来的动力电池超过六成没有装到汽车上去，这个肯定是有需求的。那你说我们拿着去做储能电站吧， 我们也确实在做啊，但是全世界大家都需要储能电站，特别是美国人说我们啊要盖数据中心，数据中心大家都知道需要电站啊，这个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储能电站，为什么呢？它需要稳定供电，它需要削峰填谷，那么就一定要去搞储能电站，也就是马斯克做的这个储能电站啊，就是他们就需要这种东西。那镐呗，他们也需要，我们也需要这镐呗，但是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啊，很多国家对于进口中国电池是有限制的，特别是美国。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在中国，你出口一辆车，退税是多少？刚才咱刚讲过的 13%。你出口一块电池，退税是多少呢？去年呢是 9%， 今年是 6%， 到明年1月1号就是零了，就没有退税了。而一辆车的总价里头，电池可能占三分之二更多一些，一个十几万的车里头可能十万都是电池钱，所以就会有人有动力来干这个事儿。我把一个电池装在一个车壳里头送出去，拿到 13% 的退税，然后把这个电池抠出来去另作他用，这个事儿呢，从逻辑上有人有动机来干这个活。那你说谁有能力干这个活呢？大家要看啊，比亚迪在匈牙利是有汽车厂的，他在巴西有汽车厂，本来在墨西哥也要去盖汽车厂，但是呢墨西哥这个地方受到美国的压力，说你如果让比亚迪在这建厂的话，我们就把美加墨的商贸协议给你停了，因为你一旦在那儿建了汽车厂，这些东西就直接进到美国去了，所以特朗普在给他们施压，所以这一块呢确实是放缓了。但你说比亚迪把这些车送到巴西了，送到匈牙利了，现在还有在泰国也有这种比亚迪的整车厂，他这个车来了以后，他是有能力在这个车厂里把电池抠出来的。至于抠出来以后，你到底是在这个地方继续把整车卖掉，还是说车卖的没有那么好，但是我卖储能电站去了啊，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第三个指责呢，算是从逻辑上说得通啊，但是具体谁干了，我现在也没有一个特别确凿的证据。再回到比亚迪身上，表面肯定是非常光鲜，但是底下呢一定是有点积重难返、病入膏肓的感觉了。那表面上怎么光鲜？就在三天前7月16号比亚迪刚交付了他的第七艘汽车滚装船，这条船叫郑州号。它这些船的名字特别有意思啊，都是以比亚迪自己建工厂的这些城市命名的，深圳号、合肥号、常州号、西安号、郑州号。深圳号能够装9200辆车的，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滚装船，一水的白身红底啊，它那个船的辨识度很高，白色的船身上面花的红色的条纹，巨大的 BYD 三个字的 logo 满世界开啊，再加上海外建厂也在铺，匈牙利今年已经投产了，原来的匈牙利外长现在已经说了，我不干了，我现在上比亚迪上班去了，我现在是比亚迪对外联络的负责人了。然后巴西、泰国也都在建工厂，这就是一个全球化巨头最风光的样子了。下边一层就是并链的地方，一链的账期被掐到60天付款，实际上呢它现在还在进行调整，但是换汤不换药啊，就是把敌链变成商业承兑汇票，把60天付款变成了60天给商业承兑汇票，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导致2025年底商业承兑汇票暴增 727%， 零公里二手车的清理，国内置换需求的疲软，作为那个卖最多车的老大，行业里头所有病在他身上都会被放大的。如果他身上没这毛病，这就不叫行业通病啊。现在国家把这些问题一件一件摆在台面上，一刀一刀的割下去，比亚迪会不会就此完蛋呢？从比亚迪本身来说，他一定是不想死的。皮带哥在上庭之前，他肯定也是不想认罪的。比亚迪现在更像是一个被推进手术室的病人，你把他身上这些肿瘤一个一个切掉，过程肯定是难受的，甚至会流不少的血，但是他家底足够厚，底子足够壮，就像一个身强力壮的人上了手术台啊，遭这一刀罪下来，遭罪归遭罪，但是能够缓过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所以500万辆车的出口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结论很简单，全世界正在给中国产能过剩转型当蓄水池，就是这么样一个情况。中国内需起不来，以旧换新透支了置换需求，国内这块实在撑不住了，一条条产线还在轰隆轰隆的往下造车呢，造电池啊，造出来六成电池都装不到车上去，这些消化不掉的过剩产能必须找地方去，于是全世界成了中国的蓄水池，车在往外边推，电池套着车壳在往外送，而政策一边在清场这些零公里二手车，一边在给正规军腾路，说这些买了零公里二手车的车贩子，你们大局为重，稍微牺牲一下吧。这些车厂像比亚迪啊，像吉利啊，你们正规途径把车送出去啊，能多缓一天是一天。本质上呢，都是在给这个装满了过剩产能的池子多凿几个泄洪口。至于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只有时间能够告诉我们答案了。好，这就是咱们今天的故事，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